各位华原基督教会的弟兄姊妹好，我是李全道，我代表耀耀基督教会的弟兄姊妹向大家问安，也谢谢各全道给我机会再次的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其实我觉得各全道真的很勇敢因为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好，所以也谢谢大家的忍耐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雅各的故事我先分享我的 PowerPoint 呢。讲到雅各的故事我们可以大概把他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从出生到，因为他欺骗了父亲，得了长子的祝福了以后，他哥哥以扫又要杀他，于是他离开的家园，逃到他舅舅拉班的家里，是25章到28章的经文。最后就雅各在拉班的家里开展了他人生第二个阶段，就是他为了娶拉班的小女儿拉结，在那里他一共服侍了拉班四十四年。是29章到31章的经文。最后的一个阶段就是他有一天神吩咐他带同他的妻子儿女家仆回归故土回去他要面对他的哥哥以扫，那是32章到36章的经文。你看那么多的经文，我们今天时间不够，我不可以在一堂的讲道里面讲完雅各的一生，所以我今天只单单跟大家分享他第一个阶段的生命，就是他欺骗他的父亲，逃到他的然后离开他的家园的这一部分希望今天的经文，今天这个这一部分的雅各的生命，可以给我们对他的人生有多一点点的认识，也可以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学到一些很重要的属灵方面的功课。我们先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赐上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在当中去透过雅各去有一些的学习，我们求圣灵与我们同在，亲自的来教导我们，告诉我们你的真理。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当我们说雅各的一生，我们知道离不开一个字，一个争字。雅各的一生也是在争，如果你问他争到什么时候，在经文的后面你会知道，他争到神介入他的生命的里面，改变他的一生。所以今天我们第一部分就是看雅各与他的哥哥的相争，在25章22节那里讲到雅各跟他的哥哥，只是他们在他们母亲的肚子的里面已经开始彼此双争。大家也知道雅各跟以扫是妈生的兄弟因为以扫生出来，所以他是大哥雅各就成了弟弟。所谓的生出来意思就是说，经文刚刚讲到他们在肚子的里面彼此双争。 以扫他争赢了，所以他先出来助大哥。雅各输了，所以他助弟弟。但是在后来的啊，出生以后，我们知道以扫每一次也输了，也是雅各他每一次都赢了。双争这个主题是很明显的，在25章到36章，在整个雅各的人生的里面是个很重要的主题。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雅各他要争什么东西？他要争做一个族长吗？他要争很多不同的名利吗？他还在他母亲的肚子的里面，他已经跟他的大哥双争，他那时候他什么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还是要问他在争什么东西。争这一个字其实在原文的里面是个很重很强烈的字，意思是说打破打碎压碎的意思，不是单单说小孩他们争玩具，或是说我们出外吃饭啊，吃完饭以后我们争付钱的那个意思，不是。这个字的意思是讲用一些诡计，可是不可法的手段去争取一些本来不是属于你的东西。我们说这些的争是源于我们人的里面的一些贪心的人心里面的罪。我们知道罪本来就是在创世纪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整个创世纪所说的所表达的就是当始祖犯罪罪进入了世界以后，人跟罪就不可以再分开。在人的里面，罪就好像是与生俱来的一样，你想摔也摔不开，出路只有依靠神听神的话。每一个创世纪里面所讲的列祖都是一样，但是要如何离开罪，如何不犯罪，只有神才是我们的出路。你要继续的犯罪，还是你要悔改离开罪？如果双争是整个雅各在他的人生里面的主调，那我可以说欺骗这是那个副题了。雅各因为要争，他用的方法就是欺骗。在25章29节到34节那里，他讲到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困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困了，求你把这个红汤给我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又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进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起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以后就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你说这不是欺骗啊？这好像是明买明卖一样啊？可能是，你可说这不是欺骗，但是呢，确定是个诡计。还有到27章里面。那我们知道对他父亲来说，那一定是欺骗了。雅各当父亲他 以撒年老昏花不能看见的时候，他听从他母亲利百加的话，用诡计去欺骗了以撒对族长的祝福。本来是以撒叫以扫去打那个野美回来，煮他喜欢吃的食物给他，然后他就给他祝福。这是因为利百加他知道，他然后告诉雅各，要雅各去扮他的哥哥去给他父亲吃。以撒因为看不见，所以他就不知道，但是他也有怀疑，他母亲也把那个以撒的衣服给雅各穿，还有是给一个羊皮放在他的手的上面，那最后那个雅各他可以骗到这个长子的祝福。两个故事也清楚地说明，雅各他因为要跟以扫去争，所以他用欺骗的手法骗取了他所要的那个长子的名分跟那个祝福。长子的名分跟祝福本来不是属于他的，给他骗到手了。只是讲到欺骗人，有时候我们也不一定是我们故意参与欺骗人的行动，有时候是因为一些不同的情况底下，我们也参与了这个欺骗的行为。我有个例子，我在香港有个朋友是做那个网上电器买卖的，所以我基本上我买什么电器也是找他的。有一次我买了一台的冷气机，然后我发现他没有给我没有给我那个单据，就是我去问他他说因为那个冷气机那个保养的费用很贵他说你可以等到你的那个机器坏了，他才给我那个单据给我。那在那个时候，我才开始那个原厂的保养。只是那时候我不太明白那个是什么意思。他就解释给我知道，他说如果我的冷气机过了3年才坏，那个原本那个保养的那个期就过了。那我就没有维修保养，但是如果3年以后我快了以后，他才给我那个发票，那我才去那个跟他说我是现在才买的，保养就从那时候去开始，我从来也不知道可以这样做，但是他告诉我的。我也没有意思去欺骗原厂去迟几年给我那个保养，但是我很感恩，因为我的那个机器在还在那个保养那个期的里面，它已经坏了所以也是可以在那个时期的当中。给我那个保养，也不算是欺骗了那个原厂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也一样。其实有时候我们跟雅各的例子不一样，雅各跟我们也不一样，他是全心欺骗他的哥哥跟他的父亲，为了是拿更多的东西，在神的面前。且确定是罪， 其实不单单是雅各在犯罪。如果我们再看这个经文，他整个家庭每一个人也有犯罪。我们先看他的哥哥以扫。刚刚我们说他在那个红豆汤的事件里面，他卖了他长子的名分给雅各。我们可能以为雅各是以扫是受害者，但是请留意，作者对以扫的评价在最后的一节，他说他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轻看这个字，他翻译的比较轻描淡写，原文其实也是个很重的字，在五经的里面还出现过一次这个字，是在民数记15章31节，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的身上。藐视就是轻看这个字，所以其实也是很重的。轻看这个字，在五经以外的经文，旧约的经文也一样，大部分也是指藐视上帝的这个意思。而且长子名分在当时的族长的时代是一种很贵重的一个特殊的权利，包括是在家族当中的地位跟赐予父亲。其次还有就是他可以得到比他的兄弟多一倍的财产。也要承担保护民族的责任，但是以扫他竟然将这样贵重的身份，用一个单单用一个红豆汤就可以出卖，而且我们知道，从他喝了那个红豆汤以后的反应，我们知道他吃了喝了以后就起来走了，他根本不是面对生死的问题，所以作者对以扫的评价是很差的，他说他轻看长子名分，这样的罪等同于藐视上帝的罪。那他的父母怎么样？以撒跟利百加，经文讲了一句。在25章28节那里讲到，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麦；利百加却爱雅各。对不起，这个经文打错，是他常吃他的野味。以撒偏爱以扫，利百加偏爱雅各。以撒因为以为自己快死了，所以想办法去为以扫祝福，因为他爱以扫。当时的人相信，临终前的祝福是带有能力的预言。所谓的祝福，那确定会应验的。虽然以扫的长子的名分已经卖给了雅各，但是如果他最后能够得到他父亲临终前的祝福，这是更加的重要。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出于以撒的他自己的私心去做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真正的那个临终的祝福， 在当时候是要公开的，在所有的子女的面前去做的，不是私底下做的啊，不可以啊，单单叫那个以扫过来，我给你祝福，那就行，不行啊。真正的做法就是要啊，叫所有的子女在一起公开的去做，私底下是有问题，但是以撒确实在私底下，他想把这个祝福给了以撒。利百加更清楚，他偏爱雅各，所以他偷听到那个他以撒要私底下祝福给以撒的时候，他一直吩咐雅各去假扮以撒，拿那个食物去欺骗他的父亲。在整个事件里面，我们知道，不论是以扫他轻看他长子的名分，以撒的私心，还有利百加的诡计，加上雅各他的存心欺骗，我们可以说他们一家四口在神的面前也同样是犯了罪。可能我们会有一些惊讶，是真的吗？真的，其实也是我们人类的真实的情况。只要我们是人，我们就是罪人，我们不可能逃避，也不可能否认，所以我们不需要惊讶。只不过我们想不到，圣经真的如此坦白的记录下来。创世纪的重点，除了记载了人的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叫人能够知罪。这段故事记载了以撒一家的罪，那我们呢？双争、私心、贪心，请问我们自己的里面也有什么的罪？我想告诉大家一个故事，是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在一个清洁的公司里面做那个工作，那个也是个很不错的工作啊。每一周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2个小时，很固定的啊，那个人工也不错。但是做了一段日子了以后，我的老板他开始跟我说，他说：“哎，Alex，我今天收到那个投诉啊，有人投诉你，有些地方清洁的都不太干净啊。”就是我，每次到哪个地方去的时候，我也很小心去看清楚，希望不再被人投诉。但是很可惜，不论我怎么去做，我差不多一天两天，我的老板也跟我说，你也有投诉结果。我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最后我坚持了，继续了，做多半年左右吧，已经没办法了，我辞，啊，我就离开了。那我在离开了以后，有一个当时跟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他私底下告诉我，原来我们的老板他有一个亲戚，他想做这个工。所以我的老板，他就用他的诡计把我逼走，因为他一个人他自己的私心，让我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并且受了很大的压力。所以人的私心也好，贪心也好，这是也是在我们人的里面的罪。雅各如是。以扫如是，以撒、利百加也是一样。我做清洁的那个老板也一样。 其实我们自己也一样，我们也是个罪人。只要你是人，你就是一个罪人，就有着罪在我们的心里面。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能要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神在哪里？神不是亚伯拉罕的神吗？神不是以撒的神吗？神不是雅各的神吗？为何神允许这个蒙福的家庭到怎样的一个田地？第一，我想要大家明白，自从罪进入了这个世界以后，刚刚我说过，人的内心只有罪性，会常常的犯罪。神处理人罪的方法，不是看见人有罪就去刑罚他，去禁止他，而是希望人能够悔改。所以在圣经的里面我们所看见的一个世界，不是个没有罪的世界，反而是个充满着罪人的世界。甚至我们可以说是恶人当道的世界，这其实也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世界。圣经没有美化我们的世界，反而圣经更真实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就是罪人。这一人是一个由罪人所组成的世界，有不同的恶人当道。以色列人又如何？以撒又如何？雅各又如何？不愧有分别。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也要面对的现实就是这样。但是那个问题就是，神还在这里吗？如果这是个充满着罪的世界，那神还在这里吗？在这个经文的里面，我们好像看不到神在哪里。还记得22章14节那里讲到，是在以撒他年纪还小的时候，他父亲亚伯拉罕，他差点就把他献给神。最后他长到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这是说神必预备的意思。直到今天，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以勒的意思是说神必预备。预备这个字，在原文其实是看见，是看见的意思，也是看见这个字，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翻译成耶和华必看见。如果以撒在几十年前他已经经历过神必看见，在他年纪还小的时候。但是，单单只是几十年，到他年老的时候，在他的儿子雅各、以扫的时候，为什么神好像已经不见了？在这个事情的上面，究竟神在哪里了？如果我们再看这一段的经文，25章到28章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在25章23节，哪里是在这个开头的部分？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的腹中，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 服侍小的。然后神好像再没有在这个故事里面出现，直到雅各为了逃避他的哥哥以扫的离开他的家园的时候才出现。在那个途中，他经过了，他到那个伯特利的的地方，耶和华在那个梦中向雅各显现，这、就是在28章第10节到21节那里，是雅各在伯特利看见天梯。我们可以说，在整段经文的里面，如果你看在25章19节到28章22节里面，好像一个有你看到那个一条线的，神在哪里啊？神是在前跟后面出现。我只是说想说一样事情，在整个雅各的这个这部分的故事里面，在中间我们看到不同的故事里面，雅各他欺骗了他的哥哥，拿了那个长子的名分，跟他欺骗了他父亲，这两个故事里面，你好像看不到耶和华。但是其实，耶和华是在前面跟后面出现的，所以其实经文很清楚地表达一件事情。刚刚我们说耶和华已勒，神有没有离开？神没有离开。我们说神没有离场，有开始到结束，神也是在看见，耶和华已乐，神必预备，这是神必看见的意思。虽然我们知道神在当中可能没有出手干预这个事情，但是神在前后好像包着这个事情一样，神一直都在。所以在总结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很想去鼓励你们，无论你是在这几个月里面的疫情的里面，在我们的可能我们的经济有很大的影响的里面，而是说你自己处身于不同的困难的处境的里面，可能你觉得神不见了，可能你好像看不到神，你以为神他不知道一样，也可能你已经不断的向神祷告，但是你的困难、你的问题还是全在，没有改变。我希望你可以再记得，耶和华已乐，神必预备，神必看见。我想这不是一个阿 Q 的信念，这是个真实的事实。在圣经的开始的创世纪的里面，作者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会看见，神也是打了包票。因为神必预备，纵然我们是罪人，纵然这是一个充满着罪恶的世界，虽然你我也是一个罪人，但是请你相信，神还是与你同在，就像与雅各同在一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在圣经的里面，在雅各的 的前面的一部分里面，你告诉我们，其实他的问题，我们也有这些问题，他的罪，我们也一样，我们也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也是罪人，但是因为你的爱，纵然我们是罪人，但是你也会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相信你。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困难的时候里面，在我们好像看不到你的里面，求你让我们知道你还是与我们同在，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看见。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阿门。